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话，即使所有国际入境人士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酒店隔离检疫仍然必须继续。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结束针对英格兰疫情的封锁措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话，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核心要义。各位早晨，我是胡天恒，今天是2月23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说，就算所有国际入境人士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酒店隔离检疫仍然必须继续。澳洲已经展开了全国接种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的第一阶段会接种140万剂。在全国16个疫苗接种中心，医务人员和前线工作人员获安排首先打针。虽然全球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了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亨特说没有计划改变澳洲对入境旅客的检疫要求。
The vaccination won't change the pace at which they come home overseas because the world.
亨特说接种疫苗计划不会改变大家由海外回家的步伐。因为世界正是注视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建议，根据澳洲专家目前得到的建议，是打了和未打疫苗的人入境澳洲都将会继续需要先在酒店那里隔离。由于入境澳洲的人士不断增加，政府正是审视北领地的 Howard Springs 的检疫设施的处理能力。而在塔州，当局昨日率先为一间护老院的长者和职员接种疫苗之后，今日再开始为边境人员和其他前线工作人员接种。另外，工党领袖艾巴尼斯和绿党领袖班特今日会在坎培拉打他们的第一针疫苗。而在维州，第一针疫苗在 Monash Health 健康诊所那里进行。那间诊所是在去年1月出现澳洲首宗新冠确诊个案。而新州方面，环境服务部主管先里尼亚桑成为该州第一个接种疫苗的人，他说感到十分荣幸。而在首都领地南澳、西澳和昆州打第一针的都是护士来的。首都领地的原住民卫生服务中心对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所相隔的时间感到忧虑。间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即将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但是第二剂疫苗需要等三个月才有得再打。中心行政总裁 Julie Tong 接受 NITV 新闻的时候说，新闻时候访问说，对于该中心的某些服务对象来讲，相隔这么久才有得打可能会构成问题。他说因为等三个月的时间很长，特别是对于一些脆弱的服务对象来讲，他们的服务对象有很多种，好像是那些需要经常进出监狱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处理好。澳洲卫生当局就说，有证据显示等三个月才有得打第二针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来讲是会得到最大的保护。前自由党职员希金斯声称曾经在国会大楼被男同事强奸的事件继续扩大，再有多一个女子声称曾经被这个前自由党的男职员非礼，连同希金斯共有四个女士指控被他性侵。在最新的事件里面，那名女子是2016年竞选活动的义工，有一晚同个男职员饮酒之后被他性侵。而希金斯正是准备向联邦警方举报之际，总理莫里逊昨日就宣布在国会大楼对工作场所文化进行四个不同的调查，但绿党就敦促莫里逊就事件展开独立聆讯。
I look forward to the police progressing this matter, Mr. Speaker, and any other matters that we may be related.
总理莫里逊话，佢期待警方处理今次同其他涉及嘅事件。佢又话留意到其他嘅报道，期望警方开始着手处理。他亦都鼓励当时知道事件的部长，亦都将这些事件交给警方处理。维州政府正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审视皇冠度假酒店集团是否适合继续在墨尔本持有赌场牌照。 这个决定是继新州酒牌及博彩管理局因为皇冠集团涉及触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罪行之后，认为集团不再适合经营雪梨的赌场之后作出的。在新州的那次调查所获得的证据里面，皇冠集团承认在墨尔本赌场洗钱。维州消费事务厅长霍恩就说，维州政府对这个决定，对这个调查所找出的非常严重结果寻求法律意见，最后选择采取行动，所以决定成立皇家委员会。在这个消息宣布无奈，皇冠集团董事米切尔宣布辞职，成为调查之后第四位辞职的董事。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结束针对英格兰疫情的封锁措施，解封将会由学校开始，3月8号起，学生可以回到学校那里上堂，而课外活动会尽量减少，并且保持社交限制。之后四个解封阶段会逐步实施，每个阶段持续5个星期。约翰逊说，最后一个阶段会解除现在大部分的限制，但最快要到6月21号才会实施。
We cannot persist indefinitely with restrictions that debilitate our economy.
约翰逊说，基于经济、生理、心理健康和儿童的生活福祉，英国不可能无了期地封锁下去。因此，谨慎和逐步按阶段解封是非常重要。他说疫苗令到解封成为可能，而他相信今次解封会是通向自由的单程路。缅甸反对军方政变的示威持续，当地有民众在夜晚敲打玻璃樽和器皿等，故意制造噪音以示不满。噪音抗议在多个城市那里进行，民众在屋企窗口点蜡烛，然后敲打水樽、罐和锅等等的器皿制造噪音，持续大约15分钟。这种做法是缅甸的民族来的，他们相信噪音可以驱邪，而点蜡烛和祈祷和示威有关，一起点蜡烛是以示团结。自缅甸军方今个月发动政变以来，已经有640个示威者被捕、被控或者是被判刑，至少3个示威者死亡。欧盟同意就俄罗斯当局迫害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而对该国四个高级官员实施制裁。纳瓦尔尼去年遭到落毒，去德国医治5个月，上个月回去莫斯科之后随即被捕。他日前被指违反2014年挪用公款案的缓刑条款，而被判监2年8个月。欧盟人权法庭已经裁定该宗挪用公款案不合法。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就说，对俄制裁将会进一步扩大。
In response to events around the situation of Mr. Navalny, we reached a political agreement to impose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those.
博雷利说，因应纳瓦尔尼的处境，欧盟决议对他对涉及他被捕、被判刑和迫害的俄罗斯官员实施限制措施。他提及这个是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第一次被使用。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昨日举行专题研讨会，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核心要义。夏宝龙自去年2月上任以来第一次发表讲话，他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管辖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他说，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要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法律漏洞，而最关键的和最迫切的是要完善选举制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回应说，政治体制问题属中央事权，并非香港自治范围，特区政府会尊重和全面配合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他认为有关工作并非为打压某一政治派别，而是要打压鼓吹港独和勾结外国势力的人。意大利外交部证实，意大利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使在当地被杀害。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经过刚果东部的时候遇袭，多人受伤，其中意大利驻刚果大使和一个刚果士兵身亡。相信今次是一宗绑架未遂的事件，暂时未知是哪个施袭。体育消息， 美国女网球手柯林斯在阿德雷德国际赛事中击败中国球手郑赛赛，将会在第二轮和澳洲一姐巴蒂对决。世界排名第37的柯林斯在今次之前两次对阵郑赛赛都输了，昨日终于以7-6和6-1两盘直落击败对手。柯林斯晋级第二轮，将会在明日面对卫冕冠军的巴蒂。巴蒂虽然早前在澳洲网球公开赛中出局，但仍然维持世界第一的排名。另外18岁的澳洲新秀加迪奇第一轮就输了给中国的种子选手王翔。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781点，下跌13点，总成交是64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1522点，升了2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30319点，跌了32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642点，跌了5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916，澳元对港元是6.1372，澳元对人民币是5.1173。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密云最高23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最高32度，珀斯炎热和阳光普照，最高38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2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9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